到此为止，我们对使徒信经的讨论是在信条的部分，我们提到信经的历史，对其神学进行了概述。接下来我们转到第三个主题，就是使徒信经里面的信条长久以来的重要性。对于使徒信经中教义陈述的重要性，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讲。首先，我们要解释这些教导对基督教中的其他神学的根基性。第二，我们要探讨这些教导在教会中得到普遍的肯定。第三，我们要提到这些信条的一致性。让我们开始探讨使徒信经中这些教义的根基性。很多人都明白一个观点，就是大的建筑物需要坚固的根基，根基是建立其他东西的基础，是固定建筑物屹立不动的锚，是支撑和稳固整个建筑物的支柱。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保罗提到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之上的建筑物，他这样说：你们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整座建筑都靠着他连接配合，渐渐增长，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所。没有稳固的根基，教会不能够以荣耀上帝的方式被建造。相似的道理，如果基督教神学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且使人受益，就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教义和原则上。就如耶稣是教会的房角石，耶稣的教导就是神学的房角石。正如使徒和先知因着把耶稣介绍给世人而成为教会的根基，使徒信经因着把记载在圣经里面使徒的教导介绍给我们而成为神学的根基。
使徒信经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极好地总结了基督教的最基本教义。尽管我们处在一个宗派众多的时代，每一个基督徒却都必须要确认它的内容，从上帝是谁、耶稣基督是谁、圣灵的位格和他如何实施救恩、建造教会，一直到最后的审判和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没了这些基本要点，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你就实在无法称其为基督教的信仰了。
我们从两方面来讲使徒信经的根基性。首先，我们要看看它怎样奠定了一个标准，以此来判断其他的教义。第二，我们要提到它如何作为一个逻辑基础，使其他的教义能够在其上建立起来。我们先来看看使徒信经作为神学的一个标准。使徒信经作为教义标准的功能，原因是它表达了几个最大最重要的基督教思想。这些思想在圣经中很明确地被教导，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并相信它。正如我们在本课前面讲过的，这些教导是基督教的核心，其结果我们所相信的其他每一个教义都必须和这些基础教义协调一致，我们不能够接受任何和这些本质教导相矛盾的思想。你有没有看过口技表演？一个表演口技的人可以使他说话的时候让人感觉不到他在说话。口技表演者常常学木偶说话，看起来好像木偶在和口技表演者对话。一个技术精湛的表演者使人觉得木偶是活生生的，但是无论这个表演多么的生动逼真，我们知道是口技表演者在说，而不是木偶在说。为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们知道木偶不是真的，他们也不会真的说话。因此，我们在观察一个木偶在说话的时候，我们感官的判断标准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不管木偶讲话看起来多么的逼真，我们的标准告诉我们，这个表面现象是在欺骗我们，所以我们就拒绝相信。
我们可能不能够解释木偶讲话怎么如此逼真，
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有一个符合我们标准的合理解释。相似的道理，使徒信经总结了那些核心的信仰，我们坚定地持守这些信仰，从不改变。我们相信圣经在这些教义上面讲得非常清楚，他们是如此的重要，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妥协。因此不管人们传给我们什么其他的观点，只要是和这些圣经的核心教导相抵触，我们都该拒绝接受。用信经作为一个标准，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假教师教给我们错误的神学时，仍可以保持忠实于圣经。我们很多人都遇到过一些人，他们很会辩论，个个都是非常优秀，以至于我们倾向去相信他们所说的话，甚至他们所说的是错的，或者是在撒谎。因此
有一个简短的信条罗列那些根本的信仰，
可以像锚一样的把我们稳固到圣经的教导上。使徒信经就是这样一个锚。例如世纪初期有几个主要的异端，教会对此做出回应。其中一个是诺斯底主义，在其教育中他们说我们的肉体是邪恶的，救恩包括了把我们的灵魂从我们肉体的禁锢中释放出来。当然不是所有早期的基督徒都知道如何拒绝这个错谬的教导，但是那些曾经接受使徒信经培训的人，基于圣经关于身体复活的教训，就能够有信心地拒绝这个异端。就是说这里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再来救赎的是我们的全人，不仅包括我们的灵魂，而且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被一个聪明的论点所迷惑，或者被一个错误或者不实的数据所误导。我们不是总能够解释这些论点，或者找到他们不对的地方。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能够有信心地拒绝那些与使徒信经相矛盾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信经是忠实于圣经的。
当然我们从来没有把使徒信经或者其他任何信条高举到和圣经一样的层面，唯有圣经自己是绝对的毫无质疑的权威。即便是使徒信经信条如果表明与圣经有相互抵触的地方，也应该要被弃绝。但是自从初代教会开始直到现今，使徒信经经历住了时间的考验，已经不断地向人们显明它是准确地代表了圣经的基本真理。
因此我们应该有信心地使用它来作为评判现代社会中我们遇到的很多其他教义的标准。